这家店开在拐角处，时间是晚上八点。卷毛站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被来来往往回家和出门的人碰碰撞撞。往左看，有一处的两幢房子没有相连，当然那里另有一条街。小街黑乎乎的，只有一处灯光。有人的地方必定有喝的，也许还有吃的。于是卷毛往亮灯处走，那里是施维格尔餐馆。卷毛在店外的人行道上拾起一个旧信封，信封里原来也许装过一张百万元的支票，但现在空了。流浪汉一看，写着本州本市的奥托·施维格尔先生收，邮戳是底特律的。卷毛走进餐馆，灯光一亮，他让人看得分明，是个浪迹天涯多年的汉子。那些会算计的精明流浪客一身整洁，而他却不，一身上下穿着捡来的货色，式样杂七杂八，所代表的年代有先有后。脚上的鞋是两家工厂的大作，如果朝他多看看，你会想起木乃伊、蜡像、俄国的流放犯、失事后船漂到荒岛上的人，脸上卷曲的棕色胡须几乎长到眼下，他只能用一把折叠刀割。他的雅号卷毛就是这样来的。淡蓝色眼里忧郁、恐惧、狡猾、胆大妄为、逢迎讨好的眼神应有尽有，可见心灵经历过何等艰辛。这家饮食店小，空气中飘着酒香肉香，蒸香往鼻孔里钻，猪与大白菜同时抢夺氢和氧。柜台后，施维格尔与一个帮工在忙碌着，给喝啤酒的人上热香肠和腌白菜。帮工的毛孔大，在流汗，看得出没有堵塞。颗粒慢吞吞地走到柜台的一头，干咳几声后，对施维格尔说，他是底特律打家具的木匠，失了业，这一来他吃的喝的全得到了。哦，你认识底特律的海因里希·斯特劳斯吗？施维格尔问。
我会不认识海因里希·斯特劳斯？
柯利像是被问起老朋友，重复一遍对方的问题。
那还用说，一到星期天下午，我和海因就玩牌，可惜现在玩不了。
又一大杯啤酒和一盆热气腾腾的菜摆到了外交家面前。然而克里知道演戏演到什么时候该收场，偷偷溜出了店，到了冷清清的街上。一到街上，他就大有感慨，觉得南部的这座石头城太乏味了。在北方的各个城市，连最穷的穷光蛋都不愁没处消遣，街上热闹亮堂，还有音乐可欣赏，但是这地方什么都没有。现在分明时间很早，这里岩石砌的房子就都已关门闭户，怕夜里的湿气闯进来。大街小巷无门可关，河里冒出的一圈圈雾气便穿街走向。他一路走，一路听到灯光昏暗的窗口传出笑声和叮当的钱声、筹码声。石头加木头建的房也有缝隙，歌声、琴声见缝便往外钻。但是所有这些消遣仅仅属于一家一户，圣安东尼奥至今为止还不懂音乐共享。然而卷毛又走过一条冷清清的街后，一转弯终于遇上了群快活人，是城外牧场来的牧场主，在一所老木头房子前闹闹嚷嚷。其中一条汉子嗓门最响，一群人上酒吧就是这洋官刚出的主意。他一把抓住卷毛，像逮住支离了群的羊， 这些牛大王、羊大王见到卷毛欢天喜地，仿佛发现了新牛种、羊种，乱喊乱叫的留住他，你一杯我一杯，请他喝。卷毛的这些朋友不牢靠啊，对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小时后，他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酒吧。现在他的肚皮鼓着，灌满了酒，塞满了菜，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栖身之地。德克萨斯州冷飕飕的毛毛雨落下来，一落就慢悠悠没完没了，把人们的情绪落了下去，把暖烘烘的石阶石屋落得冰凉。随雨而来的是北风先生，叫和煦的春天与舒服的秋天变得寒气袭人，好像晚冬和初冬。卷毛的一双脚不问东南西北，沿着弯弯曲曲的街一直朝前走，街的尽头是那条弯着身子的河，在河岸边他看到一道石墙的门还开着，围墙里烧着几堆火，靠墙的三面都有一排矮木板房。卷毛走了进去，木板房下有许多马在大口嚼着燕麦和玉米，大小马车为数不少，东一辆西一辆，马具乱扔在车杠上和横木上。卷毛认得出来，这是个停车场，商家见来供城外的朋友和主顾用。停车场内不见人，赶车的去了四面八方，各寻各的快活。最后走的几个就怕好玩好耍的地方少主顾，把围墙的门大敞着没关跑了。卷毛今晚吃的可以喂饱一条蟒蛇，喝的可以灌足一头骆驼，所以他不想也用不着去东寻西找。他东倒西歪地走着，到了最近的一辆马车边，这是辆两匹马拉的车，蒙着白帆布顶，装了半车货，有乱堆的羊毛袋，两三大捆灰色毛毯，还有好些小包和小箱。头脑清醒的人一眼看得出，车上的货是放牧人用的，第二天要运往哪个牧场。但卷毛昏昏欲睡，脑子糊涂，看到这些东西只想可以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睡上一夜，免得淋雨受冻。试了好几次，他总算克服地球引力，翻过车轮爬了上去。哎呀，好些天来，就算这地方他睡起来最温暖最惬意。爬上车后，他变成一只有挖沟本能的动物，像土拨鼠一样，在袋子和毯子中开出一条道，藏到冷风吹不着的地方，舒适太平，比得过躲在洞里的熊。最近三天夜里，他没有好好睡过，只断断续续打打盹儿。难怪当睡神莫尔菲斯光临时，卷毛会一把揪住这位老先生不松手。结果在全世界人冷得只合一会儿功夫眼的这个夜晚，他却创下了奇迹，睡得没有醒。希沃拉牧场有六名牛仔等在牧场商店的门边，几匹马在附近吃草，按德克萨斯州的办法拴着，就是说拴着等于没拴，缰绳扔在地上就算了事。你认为用一根半英寸长的绳把马拴在猪活橡树上牢靠，但他们的办法按习惯和想象来说比你的却效果好。这几位牛的保护神来回荡着，一人手里拿着张棕色香烟纸，你一句我一句不停地埋怨店主萨姆雷维尔。萨姆呢，站在门里，一会儿把粉红条纹衬衫袖口上的深红橡皮带拉得啪啪响，一会儿又得意洋洋看着脚上那双方圆40英里独一无二的 黄褐色皮鞋，他犯下的过失非同小可。尽管想欣赏自己的一身漂亮衣服，但不得不边欣赏边向人赔不是。牧场的烟火断档，他事先竟浑然不知。
这个伙计们，我原以为柜台下还有一箱烟，但不凑巧是箱子弹，
他解释说。
那你就等着，再有不凑巧的事儿，让人不凑巧抽你一马鞭子。我从九英里路外跑来卖烟呢，要是让你这家伙留下一条命，真太便宜你了。
拉格福达牧场来的波基罗杰斯说。三棵树的牧马人野马泰勒说，
我来时营里的弟兄把晒干的牧草混在板烟里一起抽，大家等着我九点以前回去，烟纸都准备好了，一定要抽几口真货色才睡觉。现在可好，我只能对弟兄们说，萨姆雷维尔没烟卖，这家伙瞎眼睛，笨手笨脚笨脑袋，不中用。
长着一头黑卷发的格雷戈里奥·福尔肯把有银线绣花的大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几只衣带翻个底儿朝天，想找出点儿宝贵的烟屑。在西沃拉牧场，这墨西哥人甩绳套牲口无人能比，他出言不善，但又不失君子的礼貌，说道，
萨姆先生，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他们都说长耳呆兔和羊最蠢，统统没有长脑子，你看呢，这话信不得呀，萨姆先生，别见怪。哎，想想看吧，都比不上以为可以不抽烟的人蠢吧，萨姆先生，你还是别见怪我吧。
萨姆满不在乎，弯下腰，用一方红黄两色的手帕擦鞋尖，边擦边说道，
哎呀，得了吧，伙计们，骂有什么用呢？星期二，我托兰斯到圣安东尼奥去买烟了。昨天潘乔骑了兰斯的马回来，兰斯自己赶车回来，拉的货不重，就几只羊毛袋、几床毛毯、一些铁钉、一些罐头桃，还有几件已经断档的货。估计兰斯的车今天一定会到，他动身早，赶车有天大的本领，远不等太阳下山就该到这里了。
拉车的是什么马呀？
野马泰勒抱着几分希望问。
啊，是拉四轮马车的灰马，
萨姆说。
那我就等等，
牧马人说。
这些马跑起来四蹄生风。哎，萨姆，你想叫我在这里等，就得给我开一罐青梅罐头。
哎，给我开一罐黄梅的，我也等，
罗杰斯说。没买到烟的几个家伙安下了心，退兵退到商店的台阶上。店里萨姆用一柄小斧打开水果罐头。商店是一栋木板房，很大，像座谷仓，离牧场主的住房50码。牧场主的住房过去是马厩，马厩过去是羊毛库和茅草顶的剪毛房。西沃拉牧场牛羊兼养，商店后不远处有几所茅草房，对西沃拉牧场忠贞不二的墨西哥人就住在茅草房里。牧场主的住房共四大间，墙是泥砖的，粉了灰泥，旁带一栋木板厢房分两间，整个房子四周有一条12英尺宽的走廊，走廊外长着大胡树和榆树，树挨近一个湖，湖不宽但是长，水很深很深，每当夜幕降临，大条长嘴硬鳞鱼跃出水面，又扎进水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像河马洗澡洗得欢快。树上挂着一圈圈一条条南方特有的 颜色发灰的苔藓。实际上，西乌拉牧场主的住房西部特征少，南方特征多。看来外号凯厄瓦的特鲁斯德尔在1855年夹着步枪从密西西比河的迪洼地到德克萨斯州时，把这所房子也带过来了。特鲁斯德尔尽管搬不动宅地，但的确带来了可以世代相传的东西，它比砖比石头寿命长久。特鲁斯德尔家与柯蒂斯家的冤仇他带来了。柯蒂斯家有人买了离西沃拉16英里远的奥尔斯牧场，结果在西南方向的霸王树林里和矮树丛中出现过好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当时特鲁斯德尔把躲在树丛中的狼、山猫和墨西哥狮扫除干净，有一两个柯蒂斯姓人也倒在他的枪口下，但他的一位同胞手足中了柯蒂斯家的子弹，埋在西沃拉的湖岸。后来凯厄瓦的印第安人攻打弗里奥河与里奥布雷夫河间的几个农场，特鲁斯德尔带领手下人马叫那帮勇士全军覆没，一个不剩，于是也就得了那个外号。从此特鲁斯德尔家业兴旺，牛多羊多，地盘增大。再往后他老了，有了苦处，他的一头浓密的头发变成雪白，两只蓝眼睛蒙上了灰色，但是仍露着凶光，坐在西沃拉阴凉的走廊里喊起来，吼声如他杀死的山豹。他并不在乎年事已高，生活的苦涩与年龄无关，恨只恨自己的独生子蓝色母要娶柯蒂斯家的女儿，冤家对头家里唯一剩下的独苗。好一阵商店安享太平，只听到铁条羹的碰撞声，罐头里的糖水下肚的咕噜声，马吃草时踏马蹄的嘚嘚声，还有萨姆唱的悲切切的歌声。他踌躇满志，这一天对着起皱纹的镜子梳理了12次硬邦邦的棕红色头发，边梳边唱。站在店门朝南望，高低起伏的草原绵延不断，平坦的低处长着嫩绿茂盛的牧草，高处长着一丛丛深绿色灌木。牧草中有条牧场开出的路，延伸5英里，与通向圣安东尼奥的大路相连。太阳贴近地平线，最矮的坡在金色的夕阳中也会留下几英里长的身影。到下午这时候，眼睛敏锐的人不及耳朵敏锐的人。墨西哥人举起一只黄褐色手指，叫大家别用铁条羹刮罐头桶，说道，
有辆马车到阿里约翁多了，我听到车轮响了，那地方不平，车轮叽叽嘎嘎的。
野马泰勒说，
哦，格雷戈里奥，你的耳朵真管用啊，我没有听到车轮响，只听到树上鸟叫，西风吹过山谷呜响。
10分钟之后，泰勒又说话了，
哎，马车来了，我看到一路有灰，已经跑到平坦的地方。
哎呀，先生，你的眼睛真好使啊，
格雷戈里奥笑着说。顺一片青青的牧草望去，2英里外隐约可见一股灰尘。20分钟后，嘚嘚的马蹄声清晰可辨。又过5分钟，几匹灰马窜出树后，嘶叫着要吃燕麦，拉着没有装重货的马车像是拉着件玩具。